沈曰：“子玄、孙仲、范云，从兄枕。”沈曰：“字修文，是吴兴武康人。从前今天是有个后代叫妹，担任玄冥师，生了儿子允格，台代。台代能够继承父亲的官职，疏导汾水、洮水，堵住大泽，居住在太原。帝颛顼赞许他，把汾川封给他。他的后代有四个国家：沈、泗、入、黄。沈子国就是现在汝南平舆的沈亭。春秋时期，沈国参与盟会。鲁昭公四年，晋国派蔡国灭亡了沈国，此后就以国名为姓氏。从这以后，谱牒就缺失了。秦朝末年有个沈逞，被征召为丞相，没有就任。汉朝初年，沈逞的曾孙沈宝被封为竹邑侯。沈宝的儿子沈尊从封地迁居到九江的寿春，官至齐王太傅，封为夫德侯。沈尊生了骠骑将军沈达，沈达生了尚书令沈虔，沈虔生了南阳太守沈弘，沈弘生了河内太守沈旭，沈旭生了御史中丞沈奋，沈奋生了江作大将沈克，沈克生了尚书关内侯沈谦，沈谦生了济阳太守沈敬，沈敬生了沈荣。沈荣字微清，出仕担任周从事，劝说并降服了大盗尹良，汉光武帝嘉奖他的功劳，封他为海昏县侯，他推辞不受，于是避地迁徙到会稽乌城县的余部乡，就在那里安家。顺帝永建元年，分会稽郡，设置吴郡，又成为吴郡人。灵帝初平五年，分乌城、余杭，设置永安县。吴孙浩宝鼎二年，分吴郡，设置吴兴郡。晋太康三年，改永安为武康县，又成为吴兴武康人。虽然郡县多次更改，但住宅没有迁移。沈荣的儿子沈永，字圣通，官至零陵太守，招致了黄龙之草的祥瑞。第二个儿子沈仲高，是安平相。小儿子沈景，是河间相。沈衍之、沈庆之、沈谭庆、沈怀文是他们的后代。沈仲高的儿子沈鸾，字建光，年少时就有很高的名声，周礼举荐他为茂才，公府征召他为州别驾从事时。当时广陵太守陆畴是沈鸾的舅舅，因一列政绩在汉朝显名，又把女儿嫁给了沈鸾，沈鸾早年去世。儿子沈直，字伯平，被周礼举荐为茂才，也有清明去世了。儿子沈瑜、沈怡都年少就有至高的品行。沈瑜十岁，沈怡九岁时父亲去世，守丧期间哀伤憔悴，超过了成年人。外祖父会稽圣孝章是汉末名士，深深为他们忧伤，常常抚慰他们说，你们都是资质优异、英才爽朗的人，终究会成为奇才，何必急于超越理智而自取毁灭呢？三年扶桑完毕，几乎到了毁灭生命的地步，所以兄弟俩都以孝顺著称。沈瑜早年去世。沈怡字仲泽，专心学问，有雅正的才能，以儒素为业。当时海内大乱，战乱并起，经术荒废，世人很少有全节的行为。而沈怡醇厚深沉，隐没自守，坚守正道不改变，风操贞洁坚定，不随便结交，只同族子沈仲山、沈书山以及吴郡陆公济友好。周郡以礼聘请，两府交替征召，公车征召，他都不屈服，以受忠。儿子沈曼，字元禅，担任左中郎、新都都尉、定阳侯，才能志向在吴朝显扬。儿子沈角，字仲桓，以节气立名，出仕为立武校尉、偏将军。孙浩时有将帅的称誉。吴国灭亡后，被任命为玉林、长沙二郡太守，没有就任。太康末年去世。儿子沈陵，字景高，晋元帝担任镇东将军时，任命他为参军事。儿子沈延，字思长，担任颍川太守，开始居住在县东乡的薄路里余屋村。沈延的儿子沈贺，字子宁，担任桓冲的南中郎参军。沈贺的儿子沈景，字世明，笃厚诚恳，有品行学业，通晓左氏春秋，家产累积千金。后将军谢安任命他为参军，非常敬重他。沈景财力充足，是东南的豪士，没有出仕的意愿，称病辞归。谢安坚决挽留不住，就对他说，沈参军，你有独善其身的志向，不是很高尚吗？沈景说，使君已到治理万物，我先前因怀德而来，既然不能有助于时政，所以就满足于归隐隐食的愿望罢了。 回家多年，已宿夜自娱。前将军王公镇守京口，与沈景有旧交，又引荐他为参军，亲自写信殷勤相请，苦苦招致，不得已而应命。不久又辞谢离去。儿子沈牧夫，字彦和，年少好学，通晓《左氏春秋》。王公任命他为前将军主簿，对沈景说：“您既然坚持不拔的志向，高卧东南，所以委屈贤子共事，不是用吏治束缚他。当初钱塘人杜炯，字子公，通灵有道术，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都奉他为弟子，执弟子之礼。沈景家世代世道，也敬奉杜子公。杜子公死后，门徒孙泰、孙泰的弟子孙恩传承其道，沈景又侍奉他们。隆安三年，孙恩在会稽作乱，自称征东将军，三吴都响应。沈牧夫在会稽，孙恩任命他为余姚令。等到孙恩被刘牢之攻破，沈牧夫被害。此前沈牧夫的族人沈玉与沈牧夫的父亲沈景不和，到这时告发沈景及沈牧夫的弟弟沈仲夫、沈仁夫、沈玉夫、沈佩夫都遇害。只有沈牧夫的儿子沈申子、沈云子、沈田子、沈林子、沈钱子得以保全。沈田子、沈林子之名。沈田子字敬光，跟随武帝攻克京城，进军平定建业，参政军事，封为银道县五等侯。武帝北伐广固，沈田子率领偏师与龙骧将军孟龙符为前锋。孟龙符战死，沈田子力战击破敌军。等到卢循逼近京师，武帝派沈田子与建威将军孙继高从海路袭击攻破广州，回来后受任太尉参军、怀陵内史，赐爵都乡侯。义熙八年，跟随讨伐刘毅。十一年，跟随讨伐司马修之，受任镇武将军，扶封太守。十二年，武帝北伐，沈田子与顺阳太守傅弘之各自率领别军从武关进入，屯驻据守青泥。姚泓将要亲自抵御大军，担心沈田子袭击他的后方，想先平定沈田子，然后倾国东出，于是率领步骑兵数万人突然到达青泥。沈田子本来作为疑兵，所率领的只有数百人，想要攻击。傅弘之说：“他们人多，我们人少，难以与他们对抗。”沈田子说：“军队贵在出奇制胜，不一定在于人多。”傅弘之仍然固执。沈田子说：“众寡悬殊，势不两立，如果让贼人包围稳固，人心沮丧，事情就完了。趁他们还没有整顿，逼近攻击一定能攻克，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，可以夺人之志。”便独自率领所部擂鼓呐喊前进。贼人合围数重，沈田子于是丢弃粮食，毁坏营舍，亲自督率士卒前后奋力进击，贼众一时溃散，杀死一万余人，缴获姚泓的尾胜于福玉。武帝上表陈述他的情况。长安平定后，武帝在文昌殿设宴，举酒赐给沈田子说：“咸阳的平定是你的功劳，就把咸阳赏给你。”随即授任他为咸阳、始平二郡太守。大军返回后，贵阳公刘义真留镇长安，以沈田子为安西中兵参军、龙骧将军、始平太守。当时赫连勃勃来侵犯，沈田子与安西司马王镇恶一同出兵北地抵御。起初武帝将要返回，沈田子及傅弘之等人都因为王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，多次进言。武帝说：“现在留下你们文武将士精兵万人，他如果想做不善之事，正好自取灭亡，不要再说了。等到一起出兵北地，议论的人说王镇恶想杀尽所有南方人，以数十人送刘义真南还，趁机据守关中反叛。”沈田子于是在傅弘之的营内请王镇恶商议事情，派族人沈敬仁在座位上杀了他，率领左右数十人自行归顺。刘义真的长史王修在长安镐仓门外收捕，杀了沈田子。这一年是义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。武帝上表给天子，认为沈田子突然发狂，没有身家治罪。沈林子字敬士，年少时就有大度，几岁时跟随祖父在京口，王公见到他觉得奇异，说这孩子是王子师一类的人物，曾与众人一起看见遗落的宝物，大家都争着去拿，沈林子径直离开不回头。十三岁时遭遇家祸，家庭陷入妖党，兄弟都因被诛杀，而沈玉家非常强盛富裕， 一心要消灭他们，沈林子兄弟潜伏在山泽中，无处投奔。恰逢孙恩屡次出兵会稽，武帝前往讨伐，沈林子于是自行归附陈情，率领老弱归罪请命，因此流泪哽咽，三军都为之感动。武帝很惊异，于是把他载在别的船上，于是全家迁到京口，武帝分给宅地。沈林子博览群书，留心文章义理，跟随攻克京城，进军平定都城。当时18岁，身高7尺5寸。沈玉担心沈林子为害，常常披甲持戈。到这时，沈林子与兄长沈田子返回东部报仇。五月下节日到了，沈玉正在大集会，子弟满堂。沈林子兄弟挺身直入，斩下沈玉的头，男女无论长幼全部屠杀，用沈玉的头祭奠父亲祖辈的坟墓。等到武帝担任扬州刺史，征召他为从事，兼任建熙令，封为资中县五等侯。跟随讨伐慕容超，平定卢循，都立下军功。后来跟随征讨刘义，参太尉军事，又跟随讨伐司马修之。武帝每次征讨，沈林子总是冲锋在前。当时贼党郭亮之召集蛮进屯聚武陵，武陵太守王镇恶出逃，沈林子率军讨伐，在七里涧斩杀郭亮之，并接纳王镇恶。武陵平定后，又在石城讨伐卢轨，卢轨弃众逃往襄阳，沈林子又追击。襄阳平定后，权且留守江陵。武帝讨伐姚泓，又参征西军事，加建武将军，统军为前锋，从汴水进入黄河。伪滨州刺史、河东太守尹昭据守蒲坂，沈林子在陕城与冠军将军谭道济一同攻打蒲坂，龙骧将军王镇恶攻打潼关。姚泓听说大军到来，派伪东平公姚绍争据潼关。沈林子对谭道济说，潼关是天险，所谓行胜之地，王镇恶孤军，形势危险，力量不足，如果让姚绍占据，就难以图谋了，趁他还没有到达，应当并力争夺。如果潼关事成，尹昭可以不战而俘。谭道济听从了。等到到达，姚绍率领官右的部众设置重围，包围了沈林子及谭道济、王镇恶等人。谭道济商议想渡河避开锋芒，有人想丢弃资重返回武帝那里。沈林子暗箭说，下官今天的事自会为将军办成，但诸位要么同经艰难，要么受恩无限，如果因此退却阻挠，又有什么脸面去见相公的旗鼓呢？于是田井稍涉，表示没有全活的打算，率领麾下数百人冲击他们的西北。姚绍部众稍稍退却，乘其混乱而进逼，姚绍于是大败，俘虏以千计，全部缴获姚绍的器械资实。当时诸将击破贼人都多报首级，而沈林子献捷书到达，常常据实报告。武帝问其原因，沈林子说，王者的军队本来只有征伐没有战斗，难道可以再夸大俘虏缴获，已是夸诞。从前魏尚因为虚报斩获数量受罚，这也是后车之鉴。武帝说，这正是我所期望于你的。当初姚绍退走，回到定城坚守，留下韦武卫将军姚鸾的精兵守险，沈林子衔枚夜袭，随即屠城，割掉姚鸾的鼻子，并活埋其部众。姚绍又派辅军将军姚赞率兵屯驻河上，沈林子连番击败他们。姚绍又派长史姚白子等屯据酒泉，凭借黄河固守险要，以断绝粮源。武帝又派沈林子连战大破敌军，随即斩杀姚白子，所俘获的全部送还姚绍，让他知道王室的宽宏。姚绍志节沉勇，沈林子每战都胜，告诉武帝说，姚绍气概盖过官右，但力量因行事而受屈，只恐怕凶命先尽，不能以血祭抚越罢了。不久姚绍被拘发作而死。武帝因沈林子的话应验，于是赐书嘉奖赞美他。于是姚赞统帅后军又袭击沈林子，沈林子抵御，连战都胜。皇帝到达文襄，姚泓调动全境兵力驻扎在姚柳。当时田子从武关向北进军，驻扎在蓝田，姚泓亲自率领大军进攻他。皇帝担心寡不敌众，派林子从秦岭步行前往接应支援。等到林子赶到时，姚泓已经被击败逃跑。田子想要穷追不舍攻取长安，林子阻止他说，前去攻取长安如同翻掌般容易，如果再攻克敌城，就是独自平定一国， 这是无法赏赐的功劳。田子于是停止追击。林子威震关中，豪强大族闻风归附。皇帝认为林子和田子安抚治理有方，多次赐信褒奖赞美，并让他们深入安抚接纳。长安平定后，姚氏十余万人向西逃往陇上，林子追击到寡妇水，辗转战斗到怀里。大军东归时，林子率领水军在石门作为声援。回到彭城后，皇帝让林子平定勋劳等级，按才能授予官职。文帝出镇荆州时，商议让林子和谢惠作为藩王辅佐。皇帝说，我不能同时失去两人，林子如果出行，那么谢惠就不应出外。于是任命林子为西中郎兵参军，兼任新兴太守。林子因长期行役，士卒有思归之心，便深入陈述事宜，并说圣王之所以警戒敬慎，并非为了崇尚威严建立武力，实际上是为了治理国家养育百姓，应当广泛建立藩平，加强宿卫。武帝深切采纳。不久谢意谋反，皇帝感叹说，林子的见解多么明智啊。文帝晋号镇西将军，林子随府转职，加授建威将军、河东太守。当时武帝因边境未平静，又想亲自出征，林子坚决劝谏。武帝回答说，我会不再亲自前往。武帝即位后，因辅佐创业的功劳，封林子为汉寿县伯，林子坚决推辞，不被允许。永初三年去世，追赠征虏将军。元嘉二十五年，谥号为怀。小儿子沈璞继承爵位。沈璞字道真，童年时神意安详审慎。文帝召见他，对沈璞的应对感到惊奇，对林子说，这不是普通的孩子。起初被任命为南平王左常侍，文帝召见对他说，我过去年轻时出镇藩国，你家因亲信重要辅佐我，今天的授职用意不薄。王家的事全部委托给你，不要因为王国官职与亲徒不合而迷惘。元嘉十七年，始兴王刘俊任扬州刺史，特别受宠爱，任命沈璞为主簿。当时顺阳人范晔任长史代理州事，范晔性情颇为疏略。文帝对沈璞说，范晔性情疏略，必定有很多不同意见，你是我的心腹所托，应当秘密留意。他处理事务，实际上是你处理。沈璞因被任用御河以身，心中所想便秘密启奏，每到施行时必定从宫中发出。范晔只以为圣明留心监察，所以更加恭敬谨慎，而无人能看出其中端倪。在职八年，神州大宁，无人被贬斥，沈璞出了大力。二十二年，范晔因事被诛杀，当时刘俊虽称亲自理政，州事全部交付沈璞。刘俊年长后，沈璞坚决请求辞职。朝廷任命沈璞为刘俊始兴国大农，多次升迁至淮南太守。三十年，元凶弑君篡位，沈璞因迎接圣驾过晚而被杀。他有个儿子叫沈约，他写的自序大略如此。沈约十三岁时遭遇家难，潜逃流窜，遇到大赦才免罪。此后流离失所，孤苦贫穷，专心致志爱好学习，日夜不放下书卷。母亲担心他因劳累生病，常让人减少灯油灭火，而他白天所读的书夜晚就背诵，于是博通群书，擅长写文章。济阳蔡兴宗听闻他的才能而善待他，等到任颍州刺史时，引荐他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事。蔡兴宗常对他的儿子们说，沈记事是人伦师表，你们应当好好向他学习。等到蔡兴宗任荆州刺史，沈约又任征西记事兼爵西县令，其初年任征虏记事兼襄阳令，所侍奉的主公就是齐文惠太子。太子入居东宫，沈约任步兵校尉，主管文书，在永寿省当职，校刊四部图书。当时东宫人才众多，沈约特别被亲近礼遇，每天早晨入见，直到日影西斜才出来。当时王侯到东宫有时不能进入，沈约常为此进言。太子说，我生平懒得起早，这是你所知道的，得到你谈论之后便废寝忘食，你要我早起可以常早来。升任太子家令，后来任司徒右长史、黄门侍郎。当时晋陵王招纳士人，沈约与兰陵萧琛、琅琊王荣、陈俊谢跳、南乡范云、乐安人房等都交游，当时号称得道人才。隆昌元年， 授吏部郎，出任东阳太守。齐明帝即位，征召为武兵尚书，升任国子祭酒。明帝去世，正式归宰相，尚书令徐孝嗣让沈约撰写遗诏。永元年间又任司徒左长史，晋号征虏将军，南清河太守。当初梁武帝在西底时与沈约有旧交，建康城平定后引荐他为骠骑司马。当时武帝功业已经成就，上天和人心都归附。沈约曾试探提及此事，武帝沉默不回应。另一天又进言说，现在与古代不同，不能用淳朴之风期望万物，士大夫攀龙附凤的都希望有尺寸之功，以保其福禄。如今儿童目数都知道齐朝的终结，而且天文人士都显示改朝换代的征兆，永元以来尤其明显。谶语说行中水，做天子，这又明明白白记载着，天意不可违，人心不可失。武帝说，我正考虑这事。沈约说，公当初在凡免起兵时就应该考虑，如今帝业已经成就，还有什么可考虑的？从前武王伐纣，刚进入殷都，人们便称我为君，武王不违背仁义，也无所谓考虑。公自从到京城，已改变气运，与周武王相比快慢不同，如果不早日定下大业，违背天人之望，倘若有人提出异议，便损害威德。况且人非金石，时势难保，怎能将建安之风留给子孙？如果天子回到都城，公卿在位，那么君臣名分已定，不再有意图。君主在上明察，臣子在下忠诚，难道还有人在与公一同做贼？武帝认为他说的对。沈约出来，召范云告知此事，范云的回答大致与沈约意见相同。武帝说，智者想法如此暗合，你明天早上带修文再来。范云出来告诉沈约，沈约说，你一定要等我。范云答应，而沈约提前进入，武帝让他起草这件事。沈约便从怀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诏书以及各项选制，武帝最初没有改动。不久范云从外面来，到殿门不得进入，徘徊在寿光阁外，只是说多多。沈约出来，范云问，怎么安排的？沈约举手向左，范云笑道，不违背期望。过了一会儿，武帝召见范云说，平生与沈修文一同相处，不觉得有什么过人之处，今日才智纵横，可称名实。范云说，公今日了解沈约，不易于沈约今日了解公。武帝说，我起兵至今三年了，功臣诸将确实有他们的辛劳，但成就帝业的是你们两人啊。梁朝建立，沈约为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兼右仆射，等到寿善，任尚书仆射，封为建昌县侯，又拜沈约的母亲谢氏为建昌国太夫人。奉命册封之日，吏部尚书范云等二十余人都来致拜，朝野以此为荣。不久升任右仆射。天监二年遭母丧，皇帝亲自出宫吊唁，因沈约年老，不宜过度哀悔，派中书舍人党克节哀，起复为镇军将军、丹阳尹，设置左使。扶桑期满，升任侍中、右光禄大夫，领太子詹事，奏请尚书八条事，升任尚书令，多次上表陈述辞让，改授左仆射，领中书令。不久升任尚书令，领太子少傅。九年转任左光禄大夫。当初沈约长期处于宰相之位，有志于台司，议论者都认为适宜，但武帝始终不任用，于是请求外放，又不被允许。沈约与徐勉一向交好，于是写信向徐勉陈述心情，说自己年老多病，一百天几十天，腰带常常要一孔，用手握臂，大概每月要小半分，想辞去职务，请求告老归养的俸禄。徐勉替他向武帝进言，请求给予三司的仪仗，不被允许，只加鼓吹而已。沈约生性不饮酒，少有嗜欲，虽然当时待遇隆重，但居处简朴，在东田建宅，远望郊野山丘，常作《郊居赋》来叙述此事。不久加特进，升任中军将军、丹阳尹、侍中，特进如故。天监十二年在任上去世，享年73，谥号为尹。沈约左眼有重瞳，腰上有紫色胎记，聪明过人，喜好古籍，藏书达2万卷，京城无人可比。幼年孤贫， 曾向宗族求取数百斛米，被族人侮辱，把米倒掉离去。显贵后不以此为憾，任用那人做郡不复。曾陪侍宴会，有位祭毕原是齐文会工人，武帝问是否认识在座的客人，回答说只认识沈家令。沈约伏地流泪，武帝也感到悲伤，因此罢宴。沈约历任三代，熟悉旧章，博物洽文，为当世准则。谢玄辉擅长作诗，任彦生工于文章，沈约兼有两者之长，但未能超过。自是高才，沉迷于荣利，诚实投机，颇累琴弹。等到位居宰府，烧之止足，每次晋升一官，便殷勤请求退位，但始终不能离职，议论者将他比作山涛。掌权十多年，从未有所推荐引荐，正式得失只是唯唯诺诺而已。当初武帝对张继有遗憾，张继死后借机与沈约谈及。沈约说，左仆射出任边州刺史，已过去的事何足再论。武帝认为沈约是亲家相护，怒斥沈约说，你说这种话是忠臣吗？于是乘车回内殿。沈约恐惧不觉武帝起身，还像原来一样坐着。等回到家中，还没走到床前，凭空跌倒在门下，因此生病。梦见齐和帝用剑割断他的舌头，召巫医来看，巫医说如同梦境。于是叫道士上奏敕章于天，声称禅代之事并非出于自己本意。在此之前，沈约曾陪侍宴会，恰逢豫州进献栗子，直径一寸半。武帝觉得奇异，问关于栗子的典故有多少，与沈约各自书记所议，沈约比武帝少三件事。沈约出来后对人说，这位君主好面子，不让着他就会羞死。武帝因他言辞不敬，想治他的罪，许免坚决劝谏才作罢。等到生病时，皇帝派主书黄牧之专门负责探视。黄牧之晚上回去，病情增减，没有立即起奏，害怕获罪，私下将敕章之事通过上省医徐藏上奏，又加上之前的过失。武帝大怒，多次派中使谴责，沈约恐惧而死。有关官署你谥号为文，武帝说怀情不敬教隐，于是改为隐。沈约年少时曾因近代一代竟没有完整的史书，二十岁左右便有篆书之意。宋太史初年，征西将军蔡兴宗为他奏请，明帝有诏书允许。自此以后二十多年，所撰写的书才完成，共一百多卷。条理虽已具备，但彩缀尚未周全。永明初年遭遇盗贼，丢失第五志。又其建元四年受命撰写国史，永明二年又兼著作郎，编撰起居注。永明五年春又受命撰写宋书，六年二月完成，上表进呈。他所撰写的国史为齐纪二十卷。天监年间又撰写梁武纪十四卷，又撰写尔言十卷，事例十卷，文章志三十卷，文集一百卷，都流行于世。又撰写四声谱，认为从前的诗人词客上千年来没有领悟，而读得于心，穷尽其中妙旨，自称是出神入化的作品。武帝很不喜欢，曾问周舍什么是四声，周舍说天子圣哲就是。然而武帝最终不很尊用沈约的学说。儿子沈玄字士归，继承爵位，官至司徒右长史、太子仆，因母亲去世辞官。于是吃素实行辟谷之术，服丧期满后仍然不吃精米。在南康内史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公。集注尔言流行于世。沈玄的弟弟沈屈字孝礼，也有知名，官至黄门郎。沈玄去世，儿子沈石继承爵位。沈石的弟弟沈仲，仲字仲师，喜好学习，颇有文采，在梁朝担任太子舍人。当时梁武帝创作千字诗，仲为他做了注解。他与陈郡人谢景同时在文德殿被召见，武帝命仲作竹赋。赋写成后上奏，武帝亲笔批示说，你的文辞轻盈飘逸，可以说没有辱没你的祖先。多次升迁至太子中舍人，兼任散骑常侍，出使北魏，回来后担任骠骑将军庐陵王的咨议参军。侯景之乱时，他上表请求返回吴兴，招募就部署和义兵来讨伐叛贼，梁武帝同意了。等到侯景包围台城， 众率领宗族及义兵5000余人入京救援，军队阵容十分整齐，侯景非常忌惮他。梁武帝在城内遥授他为太子右卫帅。台城陷落后，众便投降了侯景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元帝任命他为司徒左长史。北魏攻克江陵，他被俘虏，不久又逃归。陈武帝受禅即位后，他担任中书令。武帝因为仲在周礼有名望，非常敬重他，赏赐超过同辈。仲生性吝啬，财帛数以亿计，却不肯分赠他人。自己的生活非常简薄，每次朝会时衣服破旧，有时甚至自己提着官帽和鞋子。永定二年，他兼任起步尚书，监督建造太极殿。他常穿着布袍草鞋，用麻绳做腰带，又用袋子装着麦饭和饼来吃，朝廷世人都嘲笑他的行为。仲性格急躁，因为怨恨，于是逐一诋毁公卿，非议朝廷。武帝大怒，但因仲一向有好名声，不想公开诛杀他，趁他休假回武康时，在吴中赐他自尽。范云，字彦龙，是南乡武英人，晋朝平北将军范汪的60孙。祖父范渠之是宋朝中书侍郎。范云6岁时跟随他的姑父袁书明学习毛诗，每天背诵九页纸。陈俊仁因言以善于识人闻名，去拜访袁书明时见到范云，说这是辅佐帝王的人才。范云生性机警，有见识才具，并且善于写文章，下笔即成，当时人常常怀疑他是事先构思好的。父亲范抗担任营府参军，范云随父亲在影帝。当时吴兴人沈约、新野人于稿之与范抗同在府中，见到范云并与他结交。范云出任官职为颍州西曹书左，转任法曹行参军。不久，沈攸之起兵包围颍城，范抗当时任府长留参军，进入城内固守，把家属留在城外。范云被沈攸之的军人抓获，沈攸之召见范云与他说话，声色俱厉。范云容貌不变，从容地陈述。沈攸之笑着说，你确实是个可疑的人，暂且出去到住处吧。第二天早上又召见范云，让他送信到城内，送武陵王一担酒，一头牛犊。宋长史柳世龙20条快鱼都去掉了鱼头。城内有人想杀掉范云，范云说，老母若帝，性命都悬在沈氏手中，如果违背他的命令，灾祸必然连累亲人，今天被处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柳世龙一向与范云交好，于是救了他。后来范云被授官员外散骑郎。其建元初年，晋灵王萧子良任会稽太守，范云担任府主簿。萧子良起初不了解他，后来约定日期登秦望山，于是命令范云随从。范云因为山上有秦始皇刻石，这篇文章是三句一韵，人们大多当作两句来读，都不合韵，而且都是大篆，人们大多不认识，于是夜里取来史记读熟。第二天登山，萧子良让宾客了数读刻时，都茫然不认识。最后问范云，范云说，下官曾经读过史记，见到过这篇刻石文，于是上前流利地朗读。萧子良非常高兴，于是将他带为上宾，从此在府中他受到的宠遇最高。萧子良任丹阳尹后，又让范云做主簿，非常亲近信任。当时觐见其高帝，恰逢有人进献白乌鸦，高帝问这是什么祥瑞，范云未卑，最后回答说，臣听说帝王敬重宗庙，就会有白乌鸦到来。当时刚举行完夜庙仪式，高帝说，你说的对，感应的道理竟然到了这种程度。萧子良人南徐州、南兖州刺史，范云都随府迁任，常常向萧子良陈述朝政得失，不久被授官尚书殿中郎。萧子良为范云求取俸禄，齐武帝说，听说范云谄媚侍奉你，正应当流放他。萧子良回答说，范云侍奉我，动辄规劝进谏，谏书保存下来的有100多张。齐武帝要来观看，言辞都很恳切，感叹了很久，说没想到范云竟是这样，正要让他辅佐你。萧子良任司徒后，又补任范云为记事。当时巴东王萧子响在荆州杀死上佐，京都人心惶惶，很多人怀有异志，而豫章王萧仪镇守东府，却大多回到私宅，一住就是10天半月。萧子良在西郊建造宅地，只是游戏而已。而梁武帝当时任南郡王文学， 与范云都被萧子良礼遇。梁武帝劝萧子良回到石头城，并说大司马应该回到东府，萧子良不采纳。梁武帝把这事告诉了范云。当时廷尉平王直被齐武帝亲近，范云对王直说，西夏不安静，人心很坏，大司马怎么能长久地住在私地，司徒也应该坐镇石头城。你入宫次数多，说这些话比较容易。王直于是请范云起草文书自己呈上去。不久二王各镇守一城。文惠太子曾到东田观看收割稻子，范云当时随从。文惠太子看着范云说，这收割很快。范云说，一年三季的农务也是很勤劳的，希望殿下知道农业的艰难，不要贪图一时的安逸享乐。文惠太子改变神色向他致谢。等出来时，侍中萧勉先前不认识范云，到车前握着范云的手说，没想到今天又听到正直的言论。永明十年，范云出使北魏，北魏使者李彪宣布诏命，到范云处非常称赞他。李彪为他摆设甘蔗、黄甘、粽，吃完又添。李彪笑着说，范散其稍微减省一点，一旦吃光就不可再得了。出使回来两次升迁为零陵内史。起初零陵就政，公田奉米之外另加杂调4000石。等到范云到郡，减去一半，百姓高兴。他身为齐明帝所知遇，回京被授官正元郎。当时高吴二帝的王侯都惧怕大祸，范云趁着齐明帝召见的机会说，从前太宰文宣王告诉臣说，曾经梦到在一座高山上，上面有一个深坑，看见文惠太子先掉下去，接着是武帝，接着是文宣，望见仆夜在室内坐在玉床上，具备王者的仪仗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梦，你千万不要向别人说。齐明帝流泪说，文宣的这份恩惠也难以辜负。于是对待昭纣兄弟不同于其他宗室。范云受宠于萧子良，将时请求娶范云的女儿为婚姻，酒酣时从金箱中取出剪刀给范云说，暂且作为聘礼。范云笑着接受了。到这时将时显贵，范云又趁着酒酣说，从前与将军都是黄狐，如今将军变成了凤凰，金钗不群的妻子理应与繁华相隔。于是取出剪刀还给他。将时也另娶了其他家族。等到将时败亡，妻子儿女流离失所，范云常常加以照顾。又任始兴内史。原来郡中边境抓到逃亡的奴婢都交付给军队，随即卖掉换取白银输送给官府。范云于是先听任百姓标记，如果百日内没有主人，按照判决送到朝廷。又郡中向城后堂有各种工匠劳作，范云全部裁剪，让他们回去服役。这些做法都被齐明帝赞赏。郡中有很多豪强狡诈的大姓，太守有不好的，他们就共同杀害，否则就驱逐。边境连接蛮里地区，尤其多盗贼，前任内史都用兵器自卫。范云入境后用恩德安抚，撤销了哨所，商贾露宿也无事，郡中称他为神明。升任广州刺史、平越中郎将。到任后派使者祭祀孝子南海人罗威、唐宋苍梧人丁密、顿齐等人的坟墓。当时江石的遗弟徐义任曲江县令，江石深切地托付给范云。有个叫谭衍的人是县里的豪族，徐义鞭打了他，谭衍以此为耻到京都控告范云，范云因此被征还下狱，恰逢大赦免罪。当初梁武帝任司徒祭酒，与范云都在晋陵王西邸，情谊非常投合。永明末年，梁武帝与哥哥萧绎在东郊之外择地居住，范云也住屋相依。梁武帝每次到范云处，他的妻子常听到帝王车驾的声音。又曾经与梁武帝同宿在顾浩之的房舍，顾浩之的妻子正在生产，有鬼在外说这里面有王有香。范云起身说，王应当归属您，相就归我了，因此尽心推戴侍奉。等到梁武帝起兵将要到都城，范云虽然没有官职，自以为与武帝素来亲厚，担心被昏君怀疑，想要进城先用车子迎接太原人孙伯益商议。孙伯益说，现在天文显现在上，灾变应验在下，萧征东以济世的雄武挟天子而令诸侯，天时人事哪里还需要多说。范云说，这正合我心，如今羽翼未丰，不得不进入隆中，希望您好好听着。等进城后被授官国子博士，尚未就任， 东昏侯被弑。侍中张继派范云奉命到石头城，梁武帝恩待如旧，于是参赞谋划，辅佐大业，随即拜为黄门侍郎，与沈约同心辅佐。不久迁任大司马咨议参军，领录事。梁台建立后，迁任侍中。梁武帝当时收纳了齐东昏侯的于飞，很妨碍政事。范云曾为此进言，武帝没有采纳。后来与王茂一同进入卧内，范云又进谏，王茂于是起身拜谢说，范云说的对，公一定要以天下为念，不应该留下他。武帝默然。范云便上书建议把于氏赐给王茂，武帝认为他的意见贤明而同意了。第二天赐范云王茂各100万钱。等到梁武帝受禅，在南郊举行柴寮祭天，范云以侍中身份陪城。礼仪结束后，武帝登辇对范云说，朕今天正所谓若朽所知遇六马那样恐惧。范云回答说，也希望陛下一天比一天谨慎。武帝认为他说得好，当天就升迁他为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，以辅佐天命之功，封为萧城县侯。范云因为救恩超出常人，位居辅佐之列，进城辅佐，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。武帝也推心置腹地倚仗他，所奏请的大多批准。范云本来比武帝大13岁，曾试验武帝对临川王萧红、鄱阳王萧辉说，我与范尚书从小亲近友善，行四海之敬，如今为天下之主，这种礼仪已经改变，你们应该待我称范为兄。二王离席下拜，与范云同车回到尚书下省，当时人认为很荣耀。武帝曾与范云谈论旧事，说朕从司州回来，住在三桥宅，门生王道拉着朕的衣裳说，听说外面传播图谶说齐朝的国祚不久，另外应该有王者，您应该谋取富贵。朕在斋中坐着读书，内心被他的话触动，而外表不得不显出奇怪，想叫人把他绑起来，王道叩头哀求，于是不再敢说了。如今王道任与林间，文德主帅，掌管要事。范云说，这是天意让王道说出来的。武帝又说，布衣时曾梦到拜两个旧妾为六宫，有了天下，这两个妇人已经死了，所拜的已不是那个人，常以为遗憾。那年范云以本官领太子中庶子。二年迁任尚书右仆射，仍领吏部。不久因违诏用人获罪，免去吏部之职，仍为右仆射。范云生性忠厚和睦，侍奉寡嫂敬礼，家事必定先咨询然后才做，喜好节操，崇尚骑行，专程妇人急难。年轻时与领军长史王该友善，范云建造新宅，搬家刚完毕，王该死在官舍，尸体无处可归，范云把东厢房提供给他，将尸体从大门抬入，亲自料理汗脸，招魂复魄如礼，当时人认为难能可贵。等到他担任选官，委任隆重，书读堆满案桌，宾客满门，范云应答如流，没有阻滞，官署文书发间踢伏如神，当时人都佩服他的明察而充足。性格比较激烈，缺少威严庄重，有所是非，轻易表现出来，世人有时因此轻视他。起初范云为郡守，号称廉洁，等到显贵后多收受馈赠，然而家中没有积蓄，随即分散给亲友。梁武帝受酒席时，范云忽然得病，过了2天半，赵医生徐文博来看事。徐文博说，缓慢治疗1个月就能康复，想快速治愈也可立即痊愈，只是恐怕2年后不可救治。范云说，朝闻夕死，何况2年。徐文博于是用活酒汁，又用厚衣覆盖，过了一会儿汗流出来，从背部就能起身。2年后果然去世。梁武帝为他流泪，当天乘车亲临并列，下诏追赠侍中、卫将军、礼官，请求谥号为宣，下诏赐谥号文，有文集30卷。儿子范孝才继承爵位。孙伯益，太原人，是晋朝秘书监孙晟的玄孙，曾祖孙放，晋朝国子博士、长沙太守，父亲孙康，起步郎，家贫曾应雪读书，清高耿健，交游不杂。孙伯益官职最终为骠骑将军、鄱阳王参军事。范云的堂兄范缜，范缜字子真，父亲范蒙任奉朝请，很早就去世。范缜少年时孤苦贫困， 侍奉母亲孝顺恭敬。未满20岁时，跟随沛国人刘烨学习，刘烨很惊异于他，亲自为他举行冠礼。在刘烨门下多年，总是穿着草鞋布衣徒步走路。刘烨门下有很多车马华贵的子弟，范缜在他们中间毫无羞耻惭愧之色。等到长大后，博通经术，尤其精通三礼，性格质朴刚直，喜欢直言不讳，高谈阔论，不为事有所容。只与表弟萧琛友善，萧琛以口才闻名，却常常佩服范缜的简约而深刻。29岁时，头发已经雪白，于是作《商牧师白发勇》以自叹。范缜在齐朝任职，官至尚书殿中郎。永明年间，齐朝与北魏和亲，选拔有才学的人担任使节，范缜与堂弟范云、萧琛、琅琊人严佑明、河东人裴昭明相继奉命出使，都在邻国享有盛名。当时晋陵王萧子良广招宾客，范缜也参与了。他曾陪侍子良，子良深信佛教，而范缜却极力宣称没有佛。子良问道，你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呢？范缜回答说，人生就像树上的花朵同时开放，随风飘落，有的拂过帘帷落到阴席上，有的穿过篱笆墙落到粪坑里。落到阴席上的是殿下您，落到粪坑里的是下官我。贵贱虽然道路不同，因果报应究竟在哪里呢？子良不能使他屈服，但对此深感不满。范缜退下后，论述其中的道理，写了《神灭论》。他认为，精神就是形体，形体就是精神，形体存在，精神就存在，形体衰亡，精神就消灭。形体是精神的实体，精神是形体的作用。这就是说，形体是它的实体，精神是它的作用，形体与精神不能相互分离。精神对于实体就像锋利对于刀，形体对于作用就像刀对于锋利。锋利这个名称不是刀，刀这个名称不是锋利，但离开锋利就没有刀，离开刀就没有锋利。没听说过刀没有了而锋利还存在的，怎么能允许形体消亡而精神还存在呢？这篇论文一发表，朝廷和民间都一片哗然。子良召集僧人来劫难他，但不能使他屈服。太原人王衍便著文讥讽范缜说，哎呀，范先生竟然不知道他祖先的神灵在哪里，想以此堵住范缜的回应。范缜又回答说，哎呀，王先生他知道他祖先的神灵在哪里，却不能自杀去追随他们。他的言辞犀利，都是这类。子良派王戎对范缜说，神灭之说既然不合道理，而你却坚持他，恐怕会伤害明教。凭你的才能，还担心做不到中书郎吗？而故意这样违背常理，可以赶快放弃他。范缜大笑道，如果让范缜靠出卖论说来获取官职，那早就做到尚书令仆射了，何止是中书郎呢？后来他担任宜都太守。他天性不信鬼神，当时夷陵有五相庙，唐汉三神庙，狐狸神庙，范缜便下令禁绝祭祀。后来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居住在南州。梁武帝到来时，范缜穿着黑色的丧服前来迎接。武帝与范缜有在西底时的旧交，见到他很高兴。等到建康城平定后，任命范缜为晋安太守，在郡中清廉节俭，只依靠俸禄生活。升任尚书左丞，等到回京后，即使亲戚也没有赠送东西，只馈赠了前尚书令王亮。范缜在齐朝时与王亮同在一个官署为郎，一向相互有爱。到这时，王亮被贬斥在家，范缜自以为首先迎接武帝，志在掌握权柄，但心中期望未能满足，也闷闷不乐，所以私下与他亲近结交，以此来矫正时俗。最终因王亮的事牵连，被流放到广州，在南边多年，后追认为中书郎、国子博士，去世。有文集15卷。范缜的儿子范顼，字长才，继承父亲的学业，官至国子博士，有口才。大同年间，常兼任主客郎，接待北方来使，死于鄱阳内史任上。